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说故事还有写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跟森林里的一只鸟有关系哦，那就是夜莺。我们都知道夜莺唱歌的声音非常的动听，除了它以外还有哪些会唱歌的鸟呢？一般来说啊，世界上十大叫声最动听的鸟类啊，包括了下面这几种：百灵、画眉、电孩、夜莺、金丝雀、相思鸟、禽鸟、吕冬、红胸渠、黑枕黄鹂，也就是黄莺。另外呢，还有人会加上黄眉柳莺。其中呢，夜莺是少见的在夜里唱歌的鸟。虽然它的羽毛颜色并不漂亮，可是呢，歌声婉转，而且啊，音域非常的广哦，连音乐家啊都非常的羡慕呢。至于你听过哪些小鸟唱歌呢？小平奶奶很幸福哦，小时候住在山上，所以可以常常听到鸟叫。其中呢，猫头鹰的叫声虽然低沉，却陪伴夜晚读书的我。后来长大以后，陆续也养过白尾鸟、鹦鹉、相思鸟等等，它们都很会唱歌。至于现在呢，我家的门口啊，就是一座小公园。公园里有几棵大树，每次天刚刚亮，就会听到小鸟吱吱喳喳、吱吱喳喳的叫声，充满了活力。也就在这些小鸟的叫声当中，掀开了一天的序幕。说到夜莺这个故事的作者，那就是丹麦作家安徒生了。安徒生啊，他写过《国王的新衣》、《小美人鱼》、《丑小鸭》等等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虽然呢，安徒生的童话也是用像早期的童话一样用说故事的方式，可是呢，也掺杂了口述的民间故事，但是呢，文学性比较高，所以呢，适合大人小孩一起阅读。同时呢，安徒生的童话更加的生动，而且充满了戏剧性，跟一般的散文式书写的童话是不太一样的哦。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看这个夜莺的故事又藏着安徒生什么样的心情呢？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小平奶奶要说故事咯。你一个人听还是许多人一起听啊，都会有不同的效果哦。夜莺这个故事的主角有皇帝，还有呢真假夜莺。到底谁唱的歌比较动听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许多年以前的中国。当时的皇帝啊，他盖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宫殿，尤其是呢，他的御花园啊，盛开着最珍奇的花朵。几 经过的人呢，看到这些花都赞不绝口。同时呢，御花园的范围啊都非常的大，如果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就会来到一座树木参天、湖水非常深的森林。这座森林不断地向外延伸，一直到深蓝色的大海那里。许多的船只就在林木之下航行，而在这些林木之中呢，就住着一只夜莺，它的歌声是如此的美妙，即使是那些航海的渔夫，在凄冷的夜里出海撒网的时候，只要听见了夜莺的声音，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啊。当时呢，有世界各国的旅行的人来到皇帝所在的城市，他们欣赏宫殿以及御花园里的所有花草树木，尤其是他们听过了夜莺的歌唱之后，总会情不自禁地说，哇，这是其中最美的东西啊。而这些旅行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后，就把夜莺的这件事情说了出去。于是呢，当一些写书的人描写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难免就会连着宫殿、御花园以及夜莺一起写进去。而这些书刊流传到了全世界，其中有几本呢，还送到了中国皇帝的手中。皇帝啊，读着这些书，非常满意这些人对他的城市、宫殿还有御花园的赞美。可是他觉得非常的纳闷呢，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些东西里面最美的竟然是夜莺呢？皇帝立刻就把他的大臣叫过来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竟然不知道夜莺的事，在我的花园里竟然有这么一只鸟，我却毫无所知，还必须要从别人写的书上才知道呢。于是呢，他把这个宫廷总管就叫过来，哎，你怎么管这个皇宫的？为什么这档子事我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呢？这个最奇妙的鸟叫做夜莺。宫廷总管就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夜莺耶，它也没有被人进贡到宫里来耶。皇帝立刻就说，朕下令今天晚上他必须出现在朕的面前，然后唱歌给朕听，整个世界居然都比朕更清楚朕的财产了。宫廷总管就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夜莺耶，不过我会立刻去找他，我会找到他的。但是这位总管大人，他根本不知道夜莺到底在哪里，他在整个宫殿当中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跑遍了所有的房间跟走廊，可是他遇见的人都说，我们没有见过夜莺哎。于是宫廷总管只好跑回皇帝的面前，就跟皇帝说，陛下，你不要相信这些书上写的事，他们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胡乱虚构的。可是皇帝就说了，朕读的这本书可是日本天皇送给朕的，所以他绝不可能是一堆谎言，朕一定得听听这只夜莺的歌声。朕坚持他今天晚上就来到这里，如果他的歌真的好听，他会享有最高贵的恩宠，如果他来不了的话，你们这些宫廷里的人今天晚饭以后每个人都得挨板子。宫廷总管立刻就说，遵旨。然后又忙着在宫里跑上跑下，跑遍了所有的房间跟走廊。他想，我再找不到夜莺啊，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得挨打了。就在这时候呢，他跑啊跑的，他们遇到了一个在厨房里工作的小厨娘。小厨娘听到他们要找夜莺啊，立刻就说，我知道夜莺啊，没错，他真的很会唱歌，因为啊，大厨允许我每天晚上可以把剩菜剩饭带回家给我生病的妈妈吃，妈妈呢就住在下面的海岸边。 当我走在路上走得疲倦了，就会坐在树林里面休息一会儿。这时候啊，我就会听见夜莺唱歌。每次啊，听到它的歌声呢，我的眼睛都会充满泪水，好像我妈妈在亲吻着我。宫廷总管就说，小姑娘啊，我会在厨房里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我甚至于啊，可以让你来伺候皇上吃饭，只要你啊，把我们带到夜莺那里去，我就可以召唤他今天晚上到皇上面前表演。于是小厨娘就带着他们到夜莺经常唱歌的那座森林。他们走到森林的半路上，听到一头牛哞哞叫着，有一位年轻的官员就说，哎，这就是他了，这一定就是夜莺了，哇，会发出那么洪亮的声音，真不容易啊。小厨娘立刻就说，不对啦，这是牛在叫啦，我们还要再走一段路呢。接着呢，沼泽里的青蛙开始呱呱叫着，那位年轻的官员又叫着，了不起呀，了不起，我现在可听见了，哇，就像教堂里响起的钟声。小厨娘几乎都快笑出来了，说，也不对啦，那是青蛙啦，不过呢，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夜莺开始唱起歌来。小厨娘就说，你听你听，他就在那儿，他指指枝头上的一只灰色小鸟。宫廷总管就说，哎，他怎么看起来那么不起眼呢？灰灰暗暗的。小厨娘立刻就提高嗓子对着夜莺说，小夜莺啊，我们仁慈的皇帝啊，希望你到他面前去唱歌呢。夜莺就回答，那真是我的荣幸啊。宫廷总管听到小夜莺的歌声，哇，那么的灵巧动听，就跟小厨娘说，我相信他如果到宫底里去唱歌，一定能够讨得皇上的欢心。宫廷总管就对着夜莺说，我的宝贝好夜莺，我非常荣幸地传召你出席宫廷今晚的活动，到时候啊，你要用你那迷人的歌声取悦皇帝陛下。夜莺就说了，我的歌声在树林里听起来是最好听的，不过呢，既然是皇帝的邀请，那我就答应吧。皇帝为了今天晚上的活动，特别派人把皇宫装饰得美轮美奂。皇帝呢，就坐在皇宫大殿的中央，旁边有一个为夜莺制作的金支架，全宫廷的人上上下下都来了，而那位小厨娘也被任命为御用厨娘了。每个人都穿上精美的华服，盯着那只被皇帝频频称许的灰色小鸟。夜莺唱得如此美妙，以至于皇帝的眼眶充满了泪水。接着呢，夜莺唱得更加甜美了，就连皇帝的心也完全融化了。皇帝非常感动，想要把自己的金拖鞋赐给夜莺，让他挂在脖子上，但是夜莺婉谢了，因为他说，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回报了，我看见了皇上眼中的泪水，没有什么比皇上的眼泪更加珍贵了，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就是我得到的奖赏。于是呢，夜莺又唱了一首歌。毫无疑问的，夜莺的演唱赢得了空前的成功，他被留在皇宫里，而且拥有自己专属的笼子。他每天白天可以出去散步两次，晚上出去一次，会有12个随从跟着他，每个人手上都牵着一根丝带，紧紧绑在鸟的腿上。对夜莺来说，这样子散步实在没什么意思。而这时候呢，哇，全国都在谈论着有关夜莺的故事，甚至还有人呢帮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做夜莺了。有一天呢，皇帝收到了一个包裹，上面标示着夜莺两个字。皇帝立刻命人把包裹打开来看， 原来包裹里装着一件惟妙惟肖的跟针叶樱一样的艺术品，上面镶嵌着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把这只人造的鸟儿上了发条以后，它就能够唱出一首跟针叶樱唱过的歌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会摇着它镶着金和银的尾巴闪闪发亮。脖子上呢挂着一条缎带，上面写着日本天皇的夜莺跟中国皇帝的夜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呢，因为大家看到这只人工夜莺非常的漂亮，赞不绝口，而送来这个包裹的人呢也被升为皇家首席夜莺特使。哇，就有大臣建议了，干脆就让这个人造的夜莺跟那个真的夜莺他们一起唱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二重唱啊。结果呢，没想到并不理想，因为呢，真的夜莺他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可是人造夜莺呢，他只会唱机器里面设定好的曲子。所以有人就讲说，哎呀，这个也不能够怪这个人造的夜莺嘛，干脆我们就让这个人造夜莺他单独来唱好了，就他唱的实在是太动听太好听了，所以大家就讲说，哇，我们干脆让一遍又一遍的听着他唱歌，就连续唱了这个一二十遍二三十遍，大家还不厌其烦的继续的听着。可是呢，没有人发现真夜莺竟然在这个时候从窗子飞了出去，回到他绿色森林里的家。皇帝就说，哎，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那个真的夜莺怎么不见了呢？大臣就开始骂起这个夜莺来，简直忘恩负义啊，幸好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只人造的夜莺啊。于是大家就把它捧上了天，还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给它穿，甚至于宫廷的乐师也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特别是皇帝陛下，你想想看，这只真夜莺他唱的歌我们永远都搞不清楚他唱的是什么，可是这只人造的夜莺啊，哇，他所唱的歌曲都是设定好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听了一遍又一遍，哇，大家就一起来学唱这首歌。皇帝就说了，那既然这样子，干脆我们就举行一个公开的音乐会，让所有的子民都来欣赏这只人造夜莺的歌声呢。当人们听了以后，纷纷竖起大拇指，不断地点头。只有那些听过真正的夜莺唱歌的渔民却说，听起来是不错了，可是呢，我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怪怪的呢。真夜莺从此以后从人们的心里被赶走了，而人造夜莺呢，就坐在皇帝的身边，得到了许多的黄金跟珠宝，而且呢，被搬上了这样一个头衔，叫做皇帝的御用小歌手。甚至于呢，宫廷的乐师还为了这只人造的夜莺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来介绍这只夜莺所唱的曲子。一年过去了，皇帝和他的臣子每个人都熟悉了人造夜莺所唱的曲调，大家也跟着一起学起这首歌，变成全国流行的一首歌曲啊。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这只人造的夜莺唱得正精彩的时候，鸟儿的身体里面忽然发出了嘶嘶嘶的声音，好像什么零件断了，啪的一声，所有的齿轮一阵乱转，音乐随即停了下来。皇帝急着找来各种各样的医生啦、钟表匠啊，好不容易勉强修好了。钟表匠就说啦，这只鸟啊，因为使用过当啊，齿轮已经严重磨损，以后呢，它大概一年只能够唱一首歌，必须要让它多多的休息。于是呢，这只人造的夜莺无法再像过去唱出美好动听的歌了。一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没想到就在中国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人人敬爱的皇帝病倒了，而且已经病入膏肓，新的皇帝也选了出来。大家都站在皇家的御道上向宫廷总管打听 老皇帝病情到底如何了。宫廷的总管摇摇头，说不出话来。而皇帝躺在他自己那张金碧辉煌的龙床上，气若游丝。所有的大臣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跑去向新皇帝致敬。而他身边照顾他的人呢，没有人去在乎老皇帝的生死。而老皇帝呢，躺在自己的床上，脸色苍白，看着敞开的窗户洒下的月光，也照在皇帝跟人造的夜莺身上。就在这个时候，皇帝觉得，哎，到底什么东西坐在他的胸口上，让他几乎没办法呼吸。他睁眼一瞧，原来是死神来了。死神带着皇帝的皇冠，拿着皇帝的金剑，又握着皇帝的令旗，然后呢，对着皇帝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许多件的坏事吗？这些被你伤害过的人就要一个一个的来找你算账了。皇帝大喊着，不不不，朕不记得了。音乐音乐，我珍贵的鸟啊，你唱歌啊，我送给你那么多的黄金跟宝物，拜托你啊，赶快唱歌吧。可是那只人造的夜莺一声不响的呆呆站着，因为啊，没有人帮他上发条，所以呢，他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突然传来一阵甜美的歌声，原来是那只真夜莺就站在窗外的树枝上唱起歌来。因为他听说了皇帝的重病，特别来安慰他，希望他能够康复起来。当夜莺唱着歌，那些幽灵的面孔就慢慢变淡，越来越淡，而在皇帝虚弱的身体里，血液却流动得越来越快速，甚至于连死神也开始倾听夜莺的歌声，而且还说，唱吧小夜莺，继续唱，不要停。小夜莺就说，那你是不是愿意把那把贵重的金剑，还有那把华丽的旗子，以及那顶尊贵的皇冠给我呢？死神就说，没问题没问题。他立刻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交了出去，以交换夜莺的一首歌。于是呢，夜莺就不停地一首又一首唱了下去，到最后呢，死神就化成了一股寒冷的白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皇帝立刻就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小夜莺啊，我们真的是老朋友啦，可是朕却把你从朕的国度里赶了出去。尽管如此，你却在这个时候用歌声帮助朕把那些邪恶的魔鬼从床前赶了出去。朕到底该拿什么来报答你呢？小夜莺就说，您已经报答过我了。当我第一次为你唱歌的时候，你流下了眼泪，那滴眼泪比任何宝石都来得珍贵。现在请你安心地睡觉吧，当你养足精神恢复健康，我就会再为你唱一首歌。于是皇帝便沉沉地睡着了。当皇帝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神志清明，体力也恢复了。这时候呢，阳光正照耀在他的窗前，只是呢，没有一个仆人待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们都以为老国王已经死了，只有夜莺仍然在不停地唱着歌。皇帝就说，请你永远留下来跟朕住在一起吧，只要你高兴，想什么时候唱歌就什么时候唱歌，我要把那只人造的夜莺啊拆成碎片。小夜莺就说，不不不，陛下，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当这只鸟在能唱歌的时候，它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努力了，让它继续留在你的身边吧。而我呢，不能够住在宫殿里，所以呢，请你允许，让我在愿意来的时候才过来吧。这样子呢，我就会在黄昏的时候栖息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歌，让您的心情舒畅。现在你小小的鸣鸟将要乘风高飞了，远离您和您的皇宫，到渔夫的草棚、农民的农舍，还有许多的地方去了。我的心 随时随刻都跟你在一起。不过呢，请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情。”皇帝立刻就说：“朕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什么事情你说吧，我都会答应。”小夜莺就说：“我只请求一件事，就是请您不要告诉其他的人，您有一只把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您的鸟儿，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了。”接着小夜莺便飞走了。当仆人们一个又一个的进来料理他们死去皇帝的后事的时候，他们全都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想到他们竟然看到穿着龙袍的皇帝站在那里，神采飞扬地跟他们说：“早安啊。”夜莺的故事说完了，不晓得在你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夜莺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要拥有一只会唱歌的夜莺呢？夜莺是属于森林的，它住在森林，它才会快乐，才会唱出动听的歌声。说实在话，连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一只这么棒的小鸟，而他的大臣们更是夸张，因为整天待在皇宫里，不曾亲近大自然，竟然呐，连牛啊、青蛙啊、夜莺的声音都傻傻分不清。当他们发现夜莺的歌声非常的动听，就把夜莺请进了皇宫，给他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想要把他留在皇宫里。可是呢，夜莺他还是喜欢回到森林里的家，他的歌声也是属于大家的，不管是有钱人、没钱人、大人、小孩、农民、渔夫，都可以欣赏他的歌声。他不是只能够唱给皇帝一个人听的。所以啊，如果我们喜欢听鸟叫，不需要把鸟关在笼子里，我们走到山里，走到森林里，就可以听到哦。另外，我们不妨想想看哦，我们从小到大的玩具，你最喜欢哪一样呢？是机器人、洋娃娃、积木、故事书、电动玩具、电动游戏，还是什么呢？小平奶奶小时候啊，我们的玩具啊，大概就小石头、空罐子、糖果纸，甚至于我住在山上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是我的游乐场。像树叶啊、花朵啊、草丛里的蟋蟀、蚱蜢、池塘里的蝌蚪，带给我快乐的童年时光。这些呢，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而人工设计的玩具，虽然看起来比较漂亮，可是呢，事实上呢，它真的比不上真正的夜莺。而假的夜莺呢，一旦齿轮受损，没有人上发条，它就是唱不出歌来了。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重视外表，却没有看到别人真正内心的美好呢？同时呢，我们也应该从小夜莺的身上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得到恩惠要知道去报答。而皇帝眼泪对小夜莺来说就是最动人的回应了。我们常常听过这样一句话：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也就是告诉我们，别人给了我们恩典，不要忘记哦，记得给他一个笑容，给他一个关怀，给他一个赞美。夜莺的故事说完咯，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哦，拜拜。